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法轮功学员邓庆辉被冤判，被强制失踪近半年；辽宁龚玉博在某宾馆被监视居住；湖北法轮功学员程祥狗被绑架至洗脑班的过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邓庆辉女士2021年5月13号被警察绑架，在长沙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留近8个月，后被非法判刑两年。目前邓庆辉已被劫持至湖南省女子监狱，至今不让他的家属与他会面。邓庆辉约54岁，家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他在自家开了一个理发店，顾客对邓庆辉评价很好，他服务态度和蔼，头发理得好，从不乱摇架，已经搬家很远的老邻居都回他这理发，邓庆辉深受邻里顾客的喜爱和敬重。邓庆辉几乎每年都要被火车站派出所和朝阳街道派出所骚扰绑架非法关押，他的家人深受其害，终日生活在恐惧不安中。2021年5月13号，邓庆辉在家中被朝阳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邓庆辉的丈夫不堪压力，身体每况愈下，在邓庆辉被绑架后的一年多时间就住院两次，而湖南省女子监狱至今禁止邓庆辉与家属会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先生遭入室绑架后去向不明，至今已经近半年，龚玉博的家属依法以各种方式找寻维权遭推诿。近日家属被告知龚玉博在新民某宾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龚玉博一向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遵纪守法，为邻里所称道。2022年1月，龚玉博从远方打工回来准备过年。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黄土坎村书记王树峰等四人来到龚玉博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并将车牌号用口罩蒙住，抢走了龚玉博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龚玉博。龚玉博在之后的五个多月中音信全无，家属找遍了葫芦岛市公检法督察大队、各级信访办及市长热线等，均无结果。直到6月16号，家属通过国家信访局、葫芦岛市信访局才得知，是沈阳市公安厅和新民公安分局联合绑架了龚玉博。6月20号，龚玉博的家属来到新民市公安局及信访办纪检委、新民市信访大厅递交材料，都遭到拒绝。最后家属在新民市检察院见到刘姓检察官，刘告诉家属，龚玉博现在新民某宾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具体地点保密，家属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绝。据明慧网报道，近一个月来，湖北省应城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程祥狗先生多次被四里棚派出所和社区人员骚扰。今年6月30号，程祥狗被警察及街道人员绑架到天鹅洗脑班。2022年6月30号，应城市四里棚派出所赵姓所长、四里棚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主任雷小涛、综治办副主任陈军红等人再一次闯进程祥狗家中，他们没有出示身份证件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登门执法确认书。赵姓所长用手臂绑夹住程祥狗的脖子，将程祥狗从家中逼到外面的楼前，其他人也都跟着上来动手动脚。70多岁的程祥狗身材瘦小，他的脖子被勒得红肿，身上多处流血、肿胀、青紫。最后程祥狗被绑架到天鹅洗脑班，他体弱多病的妻子一人在家，生活无法自立。程祥狗被绑架到洗脑班后一直绝食绝睡，抗议迫害。第二天下午，程祥狗被释放，回到他女儿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澳中观察家表示呼吁国际社会人性和良知的觉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为了让更多人听闻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集会举办悼念活动。2022年7月16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经过伦敦市中心摄政街等最繁华的中国城街道，来到首相府唐宁街10号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和讲真相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代表终止中国一直滥用国际联盟代表和法轮功之友代表以及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等先后讲话，谴责中共的恶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号及16号，法国巴黎、里昂、图卢兹、卡昂等九个城市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举行集会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共同制止迫害。法国社会党首领、国会议员奥利维尔·福尔在电视采访中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说，当我们听到法轮功学员或其他人民受到迫害时，西方人也感到震惊。我希望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们有权利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能自由和平的生活，人权的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得到尊重。16号，德国及部分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市中心举行了3次游行，很多路人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听到天国乐团洪亮的乐声，他们纷纷驻足，看着写有法轮大法及真善人的横幅，了解真相。同日，美国佛罗里达纽约上州呈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当地的公园举办集会，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7月中旬，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墨西哥城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州府官员诺玛·格拉纳达女士说，我知道法轮功的益处，练法轮功能带来身心健康，我非常有兴趣练法轮功。台湾彰化、南投、云林、花莲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于16号和17号以真相横幅、练功、发资料、征签等方式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呼吁制止迫害，吸引不少路人驻足关注。花莲立法委员傅坤奇及花莲县议会议长助理刘颂斌到场支持。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23周年之际，澳中观察家、澳洲传统价值、家庭、家园守护联盟总裁保罗·弗利见明慧网表达他对海内外华人读者的关注，特别在海外的华人不要受中共谎言迷惑和欺骗，中共不等于中国。保罗赞赏法轮功学员不但坚持真善人的普世原则，并在今天的逆境中继续展现这些核心价值观。他认为法轮功团体对澳大利亚社会的道德和传统价值观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保罗说，对于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中国人来说，这里非常欢迎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蓬勃发展，但是要小心中国共产党，他想利用你们来推进其议程，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持这种自由的强大，不要受中共谎言迷惑和欺骗，中共不等于中国。保罗表示，我们确信中共只是泥足巨人，他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害怕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现在是国际社会人性和良知觉醒的时候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2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只有一念，就是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号。我是1999年4月25号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在这20多年的学法修炼中，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紧跟正法进程，经历一次次的考验，闯过一道道难关。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修炼到了今天。自从得法那天起，我手捧宝书，爱不释卷，越学越爱学，越学越感到法理的高深。我明白了，这是一部登天的梯子啊，我要珍惜自己，珍惜时间，珍惜修炼。师父告诉我们要多学法，我听师父的话，平时抓紧点滴时间学法。当时我还在上班，丈夫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平时工作很忙，我们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家里的事里里外外只靠我一个人，天天忙得像个陀螺一样团团转。即使这样，我仍坚持每天早起练功，晚上等孩子睡觉后学法，学法练功，从不偷懒。如今我已退休多年，孩子们都已成家，为了方便修炼，我谢绝了孩子们希望我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好意，自己单过。有了自己的时间，我更加抓紧这宝贵的时间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常人的事尽量不管，每天至少学两讲转法轮，再学师父的其他著作。如果没有完成，一定找时间补上。红银前三本已全部会背，早晨3:20起来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除四个整点外，每天还根据情况多发正念。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学法，为我修炼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一，利益面前不动心。在修炼中，我注重实修自己的各种人心，在此仅举两例：利益面前不动心。2005年初的一天，我丈夫也是同修，突然找我要房产证。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他与另外三个熟人合伙办了一所学校，现在房子的主体框架已经起来了，急需资金，所以四个合伙人商量各拿自家房产证到银行做贷款抵押。他告诉我说，学校建成后回报率很高，收益会非常可观。我说，那三个人都是常人，你是个修炼人，金钱是常人追求的东西，咱们修炼人不要对这些财物起人的执着之心，而应该把精力多用在修好自己、救人上。我说，师父的法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我们放下利益之心。房产证我可以给你，你如果非贷不可，我绝对不会配合你签字的。就这样，经过多次的切磋交流，丈夫终于同意退出合伙建学校的项目。事后，他说，这是放弃了一棵摇钱树呀。但我却是看到了他心性上的提高，真心为他高兴。一直以来，我丈夫干事心很强，总不能静心学法，也不太会向内修。2015年11月份出现了严重病业，他去到京城儿子家，儿子儿媳立即送他到医院住院检查。单位的领导和职工知道后纷纷捐款，并派专人把捐款和捐款人名单送到了京城医院，共计65,900元。当时我们全家坚决推辞不收，但没能退掉。面对这种情况，我对孩子们说，我和你爸都是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讲过不失不得的法，修炼人要听师父的话，别人的钱咱们不能收。孩子们都欣然同意。回到家，我买来红包，按照捐款人名单把钱全部装好后，委托一个亲戚代理我办理退红包的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亲戚一直没有回话，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个亲戚， 退红包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没想到新奇说他因为有急事把钱给花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那个急呀。我想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笔钱还上。我让亲戚把装钱的空红包还给我，按照红包上的名字和金额重新装好。然后我把公司的副总经理叫到家里来，过去已经和他讲过真相，并做了三退。我说，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帮我把捐款退回去。开始他不收，说钱不管多少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道我们是修炼人，师父要求修炼人不能随便收别人的钱物，大家的心情我们全家收下，但捐款必须退回，请你理解。他听我这么说，只好答应了我的请求。我说，请你带我们全家谢谢所有捐款的亲戚朋友吧。他说，所有捐款的好朋友应该谢谢你才对呀。我说，那就请所有的亲戚朋友谢谢我们的师父和大法吧，这是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二，讲真相救人。20多年的修炼中，我利用多种形式讲真相救人，比如面对面讲真相，邮寄真相信，发真相传单，手机自动拨打电话，手机服务器，使用真相币等。只要是有利于救人的事，我都积极参与，不怕付出，不怕辛劳。在这20多年中，我和丈夫同修也承受了巨大的磨难。我们家被公安非法抄家6次，我被非法拘留13个月，但这都没有摧毁我兼修大法的决心。2020年暑假的一天，孩子出差，打电话叫我去他家看一下。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一份真相资料放到一辆自行车筐里，却没想被车主恶意举报到了派出所。于是派出所根据摄像头拍到的图像，一直追查到我家孩子家所在的小区单元楼号和门牌号。事隔半个月，当我再一次去孩子家的第二天中午12点，我正在发正念，突然有人敲门。孩子从门孔中一看，是一个警察和3个穿便衣的，他赶忙告诉我。我没有动心，仍坚持发正念。孩子打开了门，4个人径自走到我住的房间，第一句话就问，法轮功是正教还是邪教？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邪教。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你们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听我这么一说，他们说，大热天的你出来干什么？发资料你去别的地方发，不要在这儿发，这是我们管的地盘，别人举报了我们就得管，这是我们的工作。说着就翻箱倒柜地找出我在摄像头里穿的衣服和帽子，法轮功书，练功用的播放器， U 盘，真相币，以及还未发出去的真相资料，全部装在我的包里，把我带走了。在去派出所的车上，我只有一念，就是救人。我首先讲，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不是搞什么政治。我们出来讲真相，是为了揭露江泽民犯罪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老百姓明白真相，在天灭中共到来时能保住性命，不随恶党一起灭亡。我说，我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真就是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忍就是在困难时，在受到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计不报，能吃苦中之苦，能忍常人难忍之事。这里很安静，他们都在静静地听。我就接着说，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人要修去魔性，充实佛性。我给你们背段大法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 我刚背到这儿，警察们激动地拍起手来。一个警察说，我们一定要保护你这个姨。另一个警察说，你们修炼人都是有功能的，我也要修炼法轮功。我真为他们明白了真相而高兴。到了派出所，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一个警察把我叫到一个房间，只见他坐在电脑前，旁边还坐着一个便衣。他对我说，我问你啥你说啥，我没问的你可别说。我说好。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把一份真相资料放到路边自行车筐里了？内容是不是救度众生？我回答是。于是他们就不再提问我，把我带到另一间大屋子里，屋子里有一排排的长椅子。一会儿来了一个穿便衣的人，手里拿着一摞子提前打印好的纸让我签字。我看完后说，你们写的这些都是胡编乱造，今天你们到我家没有出示任何手续，私闯民宅，抄我的家，抄走我的私人物品，你们这是执法犯法。现在你们又要我签字，我是不会签这个字的。我若要签了这个字，这就是你们迫害我的证据，将来你们要承担责任的，我可是为你们好。这时又过来一个警察，他对我说，委屈你了，不签字可以，这是我们的工作，你来到这里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呀。晚上下班后，派出所只留下几个值班的，我看到一个讲一个，不放弃一个有缘听真相的人。其余时间我就全部用来发正念。这一夜我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都在一刻不停地发正念，除恶清肠。第二天早上换了一批值班人员，我又跟这批值班人员讲真相。其中一个警察说，你的事我不管，我只管看着你。中午过后，还是前一天的那个便衣又拿来一张纸叫我签字，我还是不配合。他恶狠狠地说，不签字照样拘留你14天。我说，你们拘留我一秒钟都是错的，将来你们都要承担后果。这时来了一个身着警服的警察问，这是你的包吗？我说是的。他说，你的东西都在包里装着，你拿着东西跟我走。我就拿着包跟他往大门外走。他问我，你修炼多长时间了？我说20多年了。又问，你是不是自修的？法轮功真相你说的那么好吗？我说我是自修的，法轮功是真正的好功法，它不但祛病健身，还提升人的精神道德，谁练谁受益。走到大门外，他把车门打开，让我和两个穿便衣的一起上了车。我问，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说拘留所。我心想，你们说了不算，我归大法师父管，只有大法师父说了算。我没有怕心，一路上就是讲真相。到了拘留所，一量血压高压200多，拘留所拒收，他们只好又把我拉回派出所，然后给我孩子打电话让接我回家。经过35个小时的正邪大战，邪恶灭尽了，我拿回我的包，堂堂正正地回家了。这次在派出所讲真相，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不少警察明白了真相。在这22年中，是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一步步地看护着我修炼提高。我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唯有精进实修，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紧随师父回家园。本文若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社保局工作人员说，原来法轮功是这么回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在两年六个月期间，我利用养老金一事给有缘人讲真相救人及破除经济迫害。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谈谈自己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17年底，社保局打电话通知我去社保局一趟，让我带上身份证、释放证、户口本，说我的养老金被停发了。我和同修们交流了这件事情，有位同修说，你就是抱着救度众生的心态去找，就有人告诉你下一步找哪个地方解决。我心里一下亮堂了，因为我被非法判刑九年，我们这离社保局又远，我又不认识路。有位同修大姐说，我和你一起去，我们主要就是以救人为主，我就有了正念。一，摆正基点很重要。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法官、律师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我们都去讲。我们摆正了基点，以要养老金为话题，找到相关人员讲真相。第一次去社保局找到工作人员，他说，国家有文件，凡是判刑的都返养老金。工作人员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返还养老金138,624元，就是我被非法判刑期间正常发给我的养老金数额。我说，这钱是我自己的，为什么返给你们？再说我也没犯法呀，法院对我们是非法判刑，我们和社会上犯罪人员不一样。我们俩在窗口上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说，你们去找局长吧，这事儿我管不了。我们找到了局长，我说，局长你好，我是学法轮功的，我的养老金被你们社保局给停发了。他一听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马上就说，上稽查局去找吧，那里有文件，是人社局让我们扣的。我俩就给他讲真相，我说，法轮功红传世界，我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一条法律说练法轮功犯法，给我们判刑是他们迫害好人。他说，那你就让法院重新给你审理。他很忙，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有人给找走了。同修姐就给他桌子上放了一份50号法令文件，然后写上了，请你在百忙中看一看，对你有好处。我们就离开了。接下来我俩就开始到各个部门去讲，我俩来到人事局，和那里的相关人员讲了真相。他们有位负责人说，不管信什么，谁也没有权利不让你吃饭，你们上市政府去告，去信访办。我俩来信访办和那里的人讲真相，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还可以上民心网。我又在民心网上讲我被迫害简历，我俩又来到了国资委、纪检委。后来听说中央巡视组来辽宁了，我俩又去了中央巡视组。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堂堂正正地送上了我写的真相信，那里面有我被迫害的经过和学大法后的变化及大法的神奇，以及现在被剥夺生活的权利。我和那里的工作人员简单地说了我现在的情况，社保现在不给我开养老金，我无法生活。他们接了我的控告状，我发现高阶层的领导，他们大多都不明白真相，都是受邪党蒙蔽，也都很想听真相。我俩去了那么多的部门，基本都能听我们讲。我们也在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善心去对待每一位众生，让他们体验到大法的美好。二，社保局长的变化。在这期间，社保局我们不知去了多少次，社保局局长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社保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返一半的钱就给我开工资。我说我不能返这笔钱， 等我俩再去的时候，才知道那位局长调走了，又来了一位局长。我俩悟到，这位局长也是很有缘分的。我们经过多次的接触，写劝善信，不断地讲真相，这位局长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退出了协党组织、党团队。而且他态度也越来越和善，我们每次去，他不管多忙都接待我们。以后他说，你们总这么跑也不是个事儿，让你们单位领导出面吧。然后他和我们公司领导通了电话，他说，怎么也得让你生活呀。他说，你这事很难办，让工作人员把我的工资给算一下。那位工作人员的态度一直不好，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我俩就给他写信，疫情期间有距离，说话不方便，求他算一下。他说，算不了，你不返钱还想开资，可能吗？并说，不知道局长怎么想的。后来局长说，你们先别来了，回家等着吧，我们研究一下，给你开生活费。我们说，局长你真好。他说，你们也好。他说，你遇到好人了。我在心里感谢师父。过几天我到银行去查一下工资，银行工作人员说，你这卡上这么多钱，你存起来吗？我一看有7万多元，我立刻到同修姐家，我说，姐，这是怎么回事啊？卡上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姐说，可能是给你补扣你2年多的钱吧。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修，同修都认为这笔钱应该是他们扣我的钱。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为了鼓励同修，姐马上写了一篇交流文章，把我的经历发到网上。三，利用返钱机会讲真相。过了几天，社保局局长给我打电话，惊慌地说，你卡上有70800元，是我们系统出现错误，那笔钱不是你的，你赶快把钱返回来。我说，这笔钱我认为是我2年多的养老金，是你们扣我的钱呀。局长说，不是，系统出错了，我们也都着急，这笔钱你要不返，对我们谁都不好了，将来都是麻烦。我说，你知道我是信什么的吧？局长说，我知道。我说，我虽然生活困难，我要的是堂堂正正的钱，如果你们工作失误，系统出错，我能理解你们。他说，谢谢你，我相信你。我和同修们交流了这件事情，同修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修认为这笔钱不能返，这就是你的钱，我们要控告打官司，也有同修认为以救人为目的。我和姐觉得这是一次进一步讲真相的好机会，通过这件事进一步深入讲真相，启发社保局人员的道德良知，用慈悲和善念去融化他们。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我们不求世间的得失，是吧？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我们决定把这笔钱返回去，利用返钱这件事情启发他们的法律意识，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的高尚境界。这时我没有半点的利益心，同修帮我们认真地写了一封真相信，很全面。我和姐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帮着发正念，我俩来到社保局，把工作人员叫到局长办公室，他们显得很不好意思，特别客气，倒水让座。我们俩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穿戴得体，面带微笑，无怨无恨。我想，就是怎样能让他们明白更多的真相。我说，我今天是学了法轮大法了，如果我不学法轮大法，我不会轻易地返给你这笔钱，我会和你们打官司的，是你们工作失误。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今天你们扣大法弟子的钱都是违法的， 将来你们都得承担责任的。姐流着眼泪给他们讲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遭遇，因为做好人正在受着非人的折磨，现在出来了，你们还在剥夺他们的生活的权利等等。我俩讲了40多分钟，他们一直认真听着，特别是那个科员对我们态度大变，不住地点头说，原来法轮功是这么回事啊，以前怎么给他讲他都不爱搭理我们，平时他工作特别忙，他看到外面那么多人等他办公他也不走，他说这回都明白了，都是上级公安系统让我们扣的。局长说，我很敬重你们，他指着姐说，他一直陪着你，你们都应该向上找，这么多大法弟子都去找，给你们开支我们也高兴，我们最后走的时候一直把我俩送出很远，整个过程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祥和的气氛中告别。我现在的工资每月能开近1000元，我没有给他们返一分钱。2年多，我们从原单位到机关，从地方信访办到县信访办，再到市信访办，从社保局到人社局、稽查局、国资委、纪检委，到中央巡视组，同时写了很多的真相信，邮寄到各个省市，整个过程无论走到哪里，真相就讲到哪里。希望同修多了解一些法律规定，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44条第73条说的都很明确，他们执行的200144号文件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宪法，他们本身就违法。根据目前法律的规定，宪法第44条规定和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必须按时定额支付，社保局依据的劳社厅函200144号文件不属于宪法规定，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待遇。根据中国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退休职工服刑期间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无需返还，社保局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发基本养老金，此规定是因与上边的规定相抵触而无效。结语：正法到了最后，大法弟子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过程，也经历过风风雨雨，师父让我们做好3件事救人，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活着就有维持人活着的权利，养老金是我们个人财产，是劳动所得，我希望所有被扣发养老金的同修都走出来，利用找回养老金的过程，叫相关发养老金的各个部门的人明白真相，救度他们，这是我们的目的。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提高》，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第一部分，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意识阻碍了我们从根本上提高。生长在被中共统治的国度里，从小就被灌输着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歪理， 修炼了这么多年，虽然也意识到了很多关于无神论的东西，从自身也去除了不少，但直到师父的讲法《红营六》发表后，在反复看了几遍后，才意识到师父很多次提到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意识，才感到一下子打开了自己的大脑，觉得师父在所有的讲法中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真切切的存在，感觉宇宙从低到无限遥远的高处，佛、道、神是布满整个虚空的，可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整个充满佛、道、神的世界，人所在的空间只不过是这个宇宙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人受中共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再加上现代观念的作用，把人的思维和意识死死地局限在人肉眼看到的这个现实充满假象的人类空间。大多数人不信神佛，因为人受到无神论灌输的影响，再加上人的这双眼睛看到的范围只能局限在人世间看到的这一切，包括人认为的宇宙空间，超出人眼，包括借助所谓的现代科技设备所看到的一切之外的东西，人是不容易相信的。作为大法的修炼人，我们应该从思想和道理上破除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形成的阻碍。其实神看人世间比我们看人世间还清楚，这不是理论和假说，而是真实的存在。只有人才在自欺欺人中生存，还觉得自己聪明了不起。对于修炼人来说，对大法信的程度不够，也是没有同化法的表现。我们不能只认同师父讲法中的白纸黑字，而不从理性上认识大法的真实。当真的从理性上明白了大法的内涵，相比之下，开不开天目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法中的礼物要比天目看到的还要广阔和高远，修炼中天目的所见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礼物的真实是广阔高远而无垠的。礼物的真实更能让人自身的修炼更加理性化，更有动力，心态也更加平和，感觉自己虽然身在人世间，而自己的思维或者说真实的自己却在天宇中，甚至感觉自己和神佛同在，那种无以言表的美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让自身感到自己的身心都通过大法和宇宙相通，那是同化大法后的力量和感知，这种力量和感知会更使自己精进不怠。第二部分，不用人理看问题。修炼人要善于反过来看问题，绝不能用人的理、人的观念看问题。比如说，有人给你点好处，你会觉得高高兴兴的，同时会感谢人家，可是人家却换走了你的德，那就是人。有人伤害了你，无论是感情上还是身体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你却不高兴，但是人家却给了你德，给你宵夜还帮你提高心性，你能涨工你却不高兴，此时还是人念。如果反过来看问题，我们就不断地从人中走出来，不断地走向神。我们都知道人的理和高层空间的理是反的，所以习惯用反理来看问题，就是不断在提高中。反理绝不是和人世间做人的正统的理相反。第三部分，不要把是非、得失和对错看重。很多时候在矛盾中，我们不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或者说找得不够彻底。相信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矛盾中往往站在人的观念中，站在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上看问题，说白了，总是把人认为的是非和得失放在第一位，或者说第一念忘记了自己是大法修炼人，没有做到退一步看问题，没有首先看自身的问题，那就不是修炼。反过来说，如果矛盾发生了，而我们没有在发生的矛盾中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者说没有认识到矛盾发生了，就是自己有观念需要改变了，有人心需要去除了。即使当时不能马上意识到是什么观念和人心，也要冷静对待，真正的向内照自己。其实是升华的机会来了。如果把是非和对错看重，其实已经陷在人中，观念已经占了上风。主意识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主意识做主，才能去掉观念，从而在矛盾中升华上来。第四部分，真正信师信法。信不只是一个想法或理念，真正的信是一种真实的体现，是现实在思想中的坚定表现。常人中对人或物还有理的信，那是人认为自己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或得到利益，那是眼见为实的。而修炼人的信是对师对法的相信，这种相信是我们提高升华的保障，是对自身观念的破除和否定，是坚信大法的体现。而这种无条件的信是真我在心灵的深处和大法产生共鸣，内心的提升和领悟甚至是无以言表的。那种妥妥的真实感受绝不是眼见为实能取代的。比如说我们常人中所有的亲人朋友，如果每天时时刻刻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不会在遇到矛盾和不顺心的事情时对人发火、闹脾气、愤愤不平等等，因为人表面的理智也会去克制。那么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无量无际的佛道神，他们都在看着、关注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尤其是正法时期，无量众神都在高度关注，我们真相信吗？只有坚定对师父和大法的信，才能逐步地破除自身的观念。就像从思想中层层层层地剥掉污垢一样，思想才能变得清晰明朗，认识才越来越真实，自然也就认同了师父讲法中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才能在修炼中升华。第五部分，正确看待旧势力与中共邪党。自从1999年中共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以来，中国大地便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20多年来，中共邪党在旧势力的操控下不断地发动迫害。不仅如此，我们通过学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书籍知道，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起着破坏的作用。不管当初旧势力怎么安排，它已经存在了，但是他们的安排是不该被承认的。如果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符合了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旧势力的安排是不起作用的，而人世间的中共邪党也就成了摆设。但事实上，旧势力的安排确实起到了极大的迫害作用，这说明什么？现实中大家的修炼状态，各地的情况，我们各地的同修自己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中共邪党的人员用人的想法对待，因为他们也是该被救度的。不可救药的生命，大法自有安排，我们只需要在实修提高中救人便是了。第六部分，不要轻易找理由原谅自己。很多时候在矛盾中，在碰到的该我们提高的一系列事情中，我们都知道是该提高心性了，该去掉人心执着了，该有一个大的升华了，为什么却提高不了，或者说提高的特别慢？因为有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无形中有意无意的会降低对自己的标准，为自己开脱。其实那时候那个未开脱的我不是真我，是不想死掉的那个假我。所以我们应该把法学好，时时刻刻主意识要成为主宰，才能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修炼要求的严格，才能对人心彻底去除，才是修炼。所以在达到符合大法的心态下学法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自己目前的一些认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 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在广州讲法期间的几件事，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1994年12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包括我和我父亲在内的一行十人突破重重阻力，去广州聆听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我们在火车上离广州还很远时，同修小孙突然喊了起来，我有法轮了，我的小腹呼呼地转。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师父真的就在身边保护着弟子们。师父进场时全场起立，掌声雷鸣。师父身材伟岸，高举双手向学员们致意。我们沐浴在师父强大的能量场中，感到全身心的幸福、踏实、美妙，一种用纸笔无法形容的幸福感。第一部分，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第四节课中，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师父让每个学员想一下自己的病，或是自己亲人的病。我是因为大法好走入修炼的，我就想了一下妈妈的病，随着师父的口令，跺左脚，跺右脚，一股阴森的凉气顺着我的头顶往下，沿着颈椎、脊椎到两腿，从两只脚后跟下跺了出去。瞬间，我感觉身心无比轻松，无比美妙。从此，我告别了各种病痛的苦恼，走上一条修炼之路。如今我已是26年告别医药，无病一身轻，同龄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前三节课开始，场内经常有人发出奇怪的声音和难受的咳嗽声，礼堂的上空乌烟瘴气。师父给学员清理完身体后，奇怪的声音和咳嗽声都消失了，礼堂的顶空清新的就像雨过天晴一样晴朗，空气新鲜。我后来明白，那是师父在为弟子消业，替弟子们承受生生世世的业力。第二部分，佛光普照我的家。参加广州学习班，我是和爸爸一起去的，妈妈一个人在家。从回来后，我们听妈妈说了一件神奇的事。一天夜里，妈妈刚刚睡下，就听到呼呼的声响。妈妈胆小，又一个人在家，吓得赶紧用被子蒙上头，又从被窝的缝隙偷偷地往外看。只见满屋的紫光，照亮了整个屋子，非常美好。渐渐的，妈妈心里越来越踏实了，知道这是好事。听了妈妈的讲述，我算了一下，正是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那一天。那天我想的是妈妈的病，是师父的法身来给妈妈调理身体。妈妈以前有很多种病，从此身体的病全好了。一直到大法被迫害之前，妈妈都没有吃过一片药，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遗憾的是，由于中共迫害大法，吓得妈妈不敢练功了，病又来了，最后妈妈在病痛中走完了一生。第三部分，佛光普照广州城。那几天同修们还有一些常人，在夜晚都看到了在广州上空呈现出无数的大法轮。走在马路上，我们听到这样的广播，广播里说，最近几天广州治安明显好转，犯罪事件明显减少。
我们知道是师父给广州人民带来的福分。写到此，弟子泪流满面，无法报师恩，弟子叩谢师父，叩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呀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